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4月10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李广清遭误判三年，广东徐志银四年冤狱期满，被劫回四川洗脑迫害，多次遭绑架，景玉华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殴打虐待。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3日，湖北省云梦县法轮功学员李广清先生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日前得知李广清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法庭上，李广清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院没有任何理由给李广清判刑，但是庭审过后，所谓的合议庭对李广清作出枉判三年的判决，实际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黑箱操作，在背后操控公检法的人员打着法律的幌子制造的又一起冤案。现年67岁的李广清，2021年7月在给路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云梦县城关水路派出所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李广清家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影碟机等私人财物。后来李广清被国保大队大队长陆洪洲非法关押到孝感拘留所，15天后李广清又被转移到云梦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不让家属与李广清见面，家属得不到任何信息。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徐志银先生冤狱期满，他的老家四川省南部县司法所所长与北疆监狱勾结，将他劫持回四川，企图对他继续洗脑迫害。2022年4月7日是徐志银四年冤狱期满出狱的日子，上午9点左右，他的家人到达广东省北疆监狱门口等候，准备接他回家。与此同时，徐志银老家四川省南部县司法所所长等三人也开车来韶关，把许志银劫持回南部县办所谓移交手续。家人与坐在车中的徐志银短暂见面，看到他清瘦憔悴。现年54岁的徐志银是四川南部县伏虎镇人，副转军人，原北京军区某部机关政治处干事，退伍后他曾任某省报记者、广州一知名物流公司副总经理。为了让更多百姓明白真相，不被中共谎言蒙蔽，徐志银利用业余时间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的摄像头拍到。2018年4月，徐志银、刘鑫夫妇被白云区公安分局人员和派出所、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12月，徐志银、刘鑫夫妇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徐志银被枉判四年，勒索罚款9000元，刘鑫被枉判一年，勒索罚款5000元。后来，徐志银被劫持到广东省北疆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徐志银冤狱四年期满后，又被中共人员劫持回老家四川省南部县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景玉华女士，2020年8月遭警察绑架后， 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1年8月，景玉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集训监区二组。为了逼迫景玉华放弃信仰，狱警唆使刑事犯经常毒打虐待她，不让她睡觉，长时间坐小板凳。这是景玉华第四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现年63岁的景玉华是佳木斯市热力公司退休职工，曾患有肝炎、胆囊炎、脾大等疾病，四肢无力，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活得很艰难。1995年，景玉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慢慢的，所有的病都好了，至今没打一针，没吃一粒药。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他脱离了苦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景玉华想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在20多年的迫害中，他遭多次绑架，曾被非法劳教3年，被警察毒打、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定地环等酷刑折磨。为了躲避迫害，景玉华被迫流离失所多年，期间多名亲人被牵连，遭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勒索高额钱财。2020年8月，景玉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12月，景玉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2021年8月，景玉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为了逼迫景玉华转化，且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在集训监区二组，景玉华从早晨4点到晚上10点被强迫坐小板凳，严重时坐到半夜11点，要求坐直不许动，要动一点就遭到打骂，不许闭眼睛，不许说话。臀部已经坐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参加橙花节受瞩目；美国大学课堂上的法轮功课题。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5日至27日，阿达纳橙花节在土耳其阿达纳市举行。几十万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设立摊位，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的检阅仪式是在拖车上举行，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提供了单独的拖车。许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纷纷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字。法轮功学员还在莫克兹公园设立了摊位，举办了免费的折纸莲花活动，许多人来到摊位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分发了数千份真相小册子，并准备在阿达纳市成立练功点。此外，阿达纳当地的考泽电视台对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进行了采访。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日，十多名在校大学生加入了美国密西根州的法轮功学员在特洛伊市的集体晨练。来自罗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表示， 他们不久前在基斯修一教授的世界宗教课堂上聆听过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今天决定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练功。有的学生表示，练功后整个身体更轻松，更有精神。还有的学生表示，会更多地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来自美国密西根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一教授教授世界宗教已经近20年，多年前的一次欧洲讲学，他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布拉格、在柏林以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里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修一教授说道，2008年我在欧洲和家人度假，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行游行活动，他们手举着横幅，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希望引起人们对在中国的非法迫害法轮功的关注。这是我在欧洲最难忘的个人经历。从那以后，修一教授把法轮功列为了自己的一个课题。从2006年至今的16年里，他每年邀请密西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到课堂，向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让他们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为反迫害所做的努力。大学生亨利·霍顿三世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练功的时候身体感觉很痛，但练功后感到特别精力充沛，整个身体被抻拉开了，得到了很好的舒展，很舒服，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能量，非常纯正的能量。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亨利·霍顿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耻辱，共产主义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洗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非法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06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 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民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王连荣在北京大女儿家时，家里突然遭到一群人闯入。在一阵翻箱倒柜的抄家后，王连荣和女儿被强行带走了。王连荣和女儿两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抓走。在被送到家乡河北怀来看守所后，王连荣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对他的又一次迫害。十天后，看守所看王连荣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怕他死在看守所里，于是放他回家。回到家后，王连荣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屋子的顶棚全被捅破了，窗户上的玻璃也没了，锅碗都不知哪儿去了，好几个被刀砍破的枕头零散在屋里，枕头里的荞麦皮撒了一地。更糟的是，家里存放的粮食、米、面、黄豆等全被倒在地上，和荞麦皮掺和在一块儿，而且还被人用鞋踩来踩去的。无奈地看着这一片狼藉，虚弱无力的王连荣想整理一下粮食来吃，却发现家里的洗发液、洗涤灵、粘车胎的胶水等这些东西也全给倒在粮食堆里，这让王连荣完全无力整理。打开自来水， 王连荣想喝点水，却发现那水都是红的。打开灯，却发现连电也被掐断了。无奈至极的王连荣想休息，又发现竟然连被褥也被搅和进了胶水菜汤，根本没法盖。那时马上要入冬，天气已经很冷了。十天没吃没喝的王连荣只能无力地躺在这个四面透风、一片漆黑、冰冷的屋子里。当王连荣在深夜里被寒风冻醒的时候，在一片黑暗里孤独的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一家的遭遇。王连荣的老伴儿姓陈，他们夫妇生有四个小孩，大女儿嫁到了北京昌平，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了。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大儿子叫爱忠，二儿子叫爱丽。最小的妹妹比哥哥小三岁，他们一家在河北经营着果园，朴实平凡，但是家人之间特别亲，尤其是小女儿红萍，活泼的她每次一回到家，刚进家门就妈妈的叫。作为小女儿，她和妈妈王连荣有说不完的话，兄弟姐妹之间也很亲近，他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是在1999年7月，他们一家从幸福和乐变成了苦难连连。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们家就一次次的被抓被打，还被各种理由罚钱。王连荣可从没想过，那些警察竟然看见钱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盯过去，家里的、身上的、几百几千的，见到就拿走，完全像是强盗。对他们家更还有许多无理的规定。有一次，小女儿红萍好多天没回家，二儿子艾丽就上北京大姐家去找，看看妹妹怎么了，不是又被抓了。结果艾丽没找着妹妹，回到家，派出所却说艾丽没有请假就离家，把艾丽叫了去。等艾丽被放回家时，她已经是遍体伤痕，两眼发直，不能进食。王连荣一家遭受这种暴力对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原来，那次是小女儿红萍在公园练功被抓，被关了一段时间。放回家时，她漂亮的脸蛋已经被打得严重变形，眼睛肿成了紫葡萄粒儿一样。后来，乡里还要求红萍天天要到派出所报到，中午不准回家吃饭，下午四点才让回家。又有一次，大儿子跟小女儿兄妹俩要去朋友家，结果半路又让人抓走了。他们怎么解释，警察也不听，就被送到看守所去折磨迫害。那次，大儿子甚至还差点被窒息而死亡。每次看到儿女受到这些伤害，王连荣都心疼得不得了。他不能理解，我们一家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啊，政府怎么一次次把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往死里整呢？1999年底，在这样默默承受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把地方上迫害百姓的邪恶作为揭露出来。于是大女儿带着弟妹去北京信访办上访，结果这一去几天都没见他们回家。于是王连荣和老伴儿也上北京去了，没想到他们就这样被以扰乱治安的名义判关了15天。原来上北京申冤也犯法。但是这还不算完，15天到了，看守所却不放人，他们扬言不写保证不练功就别想出来。这完全是不讲理也不讲法了。他们这一关就十个月过去了。2000年10月的一天，王连荣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绝食抗议。那是他第一次绝食，绝食让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奄奄一息的他才被释放了。后来王连荣才知道，他们一家人竟然非常神奇的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决定绝食， 也都是因为绝食造成身体出现危险才被释放的。想到这儿，独自在这个已经是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的王连荣告诉自己，我得好好练功，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长期的绝食会造成人心跳过缓，血压下降。虚弱的王连荣在黑暗中挣扎着起身，只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一片狼藉的家里独自练功。练完功的王连荣又在寒冷的家中躺下，他继续回忆着。两年前也是月末这个时候，天气也转冷了。在之前被关押了十个月之后，他们夫妻跟两个儿子决定徒步上北京去。那时他们顶着寒风在外风餐露宿，非常辛苦。因为绝食到生命垂危才得以被释放，这个经历让他们知道，只有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才能有正常修炼下去的环境。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去，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给全世界听。为了摆脱乡里的监视和阻拦，他们一路绕道。那时王连荣绝食后的身体还没恢复得很好，两腿是浮肿的，行动不便，沿路都是在儿子的搀扶中一步步艰难地走。这百公里地他们艰辛地走了三天。王连荣躺在寒冷的家中回想着那三天，那时虽然极为辛苦，但至少家人们是在一起的。王连荣抹抹自己眼角的泪水，寒风袭来，他一个人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蜷伏着身体休息。那次徒步上天安门被抓进看守所后，他们一家就开始绝食。二儿子艾丽和小女儿红萍出现了生命危险，王连荣才和他们兄妹俩被放回家。而王连荣的老伴和大儿子则是在更晚一些的日子才被人搀进家里的。被搀进屋时，父子俩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儿了。他们一家人在绝食后的奄奄一息中，又是仰赖修炼法轮功来恢复自己。然而没想到十几天后，早晨九点左右，来了十四五个人围住了陈家。他们一边砸门一边喊叫，在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时，一群人已经翻墙闯入了陈家大院。他们扬言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他们气势凶恶，扒在窗子外面，随时都想跳进来抓人。然而这大阵仗抓人的行径让街坊邻居闻声而至，好多人都在他们屋外围观。这时候王连荣62岁的老伴儿对带队的副局长陈江说，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不能让你们带走。王连荣的老伴儿陈运川是地道的农村人，勤恳老实。他的父亲早逝，临终前这位一生敬佛的父亲对陈运川说，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50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1997年陈运川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这就是他父亲临终前让他不能错过的大法。听到陈运川说豁出性命这样的话，副局长和乡里人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副局长下令破门而入。陈家一家人在看守所遭遇的暴力迫害，左右邻居不曾目睹，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这些警察们的凶暴面目。在警察攻门的紧迫时候，陈家大女儿开始对围观的群众说，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他们把我们关押虐待，我们上访申冤却被关了10个月，我们绝食抗议，我弟弟妹妹都已经没有血压脉搏被送到医院抢救，这么严重才被放回家了。现在人在家里身体还虚弱得很，他们大阵仗说要抓人去劳教，
政府是这样对百姓的吗？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陈远川也再次对陈江说，我们宁可死在家里也绝不配合你们。之后陈运川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情景让在场围观的群众无不落泪，他们纷纷指责警察说，躲在家里也犯法，没地方讲理去，把人家逼成这样。警察眼见把事情闹大了，无奈退去之后，只能买通了隔壁的小卖部，昼夜地监视着陈家。从1997年王连荣的老伴儿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四个小孩也相继跟着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五人成了法轮功的同修。练功后，老伴儿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甚至常年吃药，无法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变得健康了。但是王连荣自己那时还不想修炼，他是在1999年4月25日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请愿后，亲眼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高素质的行为与境界，他明白了老伴讲的修炼要提高心性，他明白了生命可以有更高的境界，他决定修炼了。没多久，他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都奇迹般的好了，而他的脾气也不像过去那样火爆了。在他们家经历了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后，他们全家更坚定了要为法轮大法堂堂正正地说句话。于是2001年元旦那天，王连荣全家包括小外孙女，他们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拉上了横幅，并高喊了法轮大法好。经过十多天的修炼恢复，王连荣有了些力气，他简单地挑了一下米，用水洗一洗，虽然那米洗多少遍都洗不干净，他也只能将就着吃。这是他20多天来的第一餐。在这段时间里，乡政府仍然派人24小时监视着王连荣，并且还用铁丝把大门在外面拧死，不让他出门，甚至有时半夜他们还要把门打开进来看看他在不在，但却不管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当王连荣开始收拾被捣毁的残破屋子时，他发现放在缸里的25000多元和柜子里的6000多元现金都被偷走了，两夫妻给孩子准备的结婚用的财物也都没了。身无分文的王连荣看着空空的柜子，他却格外的悲从中来。这是王连荣一直都不愿想起的事情。原来2001年元旦，他们一家在天安门喊了法轮大法好之后，王连荣的老伴和二儿子因此被判了2年，大儿子则被判了3年。但是大儿子陈爱忠在被送劳教所的第8天就被迫害死了，他再也等不到大儿子结婚的那一天了。大儿子永远地离开我了，他才33岁，他受尽了折磨，死得很惨啊。作为母亲，他艰难地回想起2001年元旦，这是他最后一天见到大儿子。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警察把爱忠打倒在地，然后像碾烟头一样来回碾他的头，但是爱忠依然坚强地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这就是自己辛苦养育长大的心爱的儿子。关上柜子，步履蹒跚的王连荣走到院子里。河北初冬的日子，候鸟灰鹤也纷纷到来。王连荣仰望着天空，心里推算着，在2个月老伴和艾丽就该被放回来了吧。就是这个期盼支撑着王连荣度过那段暗无天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日子。 2003年开年，老伴儿被释放了，但是儿子艾丽却没有消息。过了几天，元月8号，艾丽也被送回来了。当王连荣看到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艾丽在冀东监狱也吃了难以想象的苦。艾丽刚入狱那阵子，冀东监狱狱警挑了9个坏透了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骂折磨他。后来他们又组了所谓的攻坚组，用电击、杀绳、体罚等各种酷刑，要让艾丽承受不住而放弃修炼。狱警想把标志着犯人身份的胸牌给艾丽戴上，可是无论是怎样的胸牌都会被艾丽摘下，艾丽的手指都因此被犯人掰得反转过去了，可是胸牌还是没有戴上。艾丽一再地对这些犯人说，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的，不是犯人。他们用针线把胸牌缝在艾丽穿的衣服上，艾丽就用嘴咬下了胸牌，一直到她出狱都没戴上犯人的胸牌。冀东监狱在渤海边上，冬天是很冷的，风刮电线的尖叫声会响彻整个夜晚，让监狱里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艾丽入狱那年雪下得很大，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都还在打着哆嗦。有一天下着大雪，恶警让犯人扒掉艾丽的棉衣，让她在雪地里光脚站着。艾丽被冻得浑身打着哆嗦，两脚不停地跳着，而那些警察则在旁边尖笑着问说，冷吗？艾丽回说，不冷。冷吗？不冷。这对话一直持续了下去。原来想借此来逼迫艾丽放弃修炼的警察，却因为艾丽的坚忍不屈，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一天半夜，犯人们都在睡觉，只剩值班的犯人在号里来回地溜达着。这时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被惊醒的犯人们不由得从床上坐起来，有人还被这凄厉的声音吓出了一头冷汗。有人问值班的犯人，这是什么在叫？值班的犯人急忙说，不关你的事儿，并让人赶紧躺下睡觉。不久又传来了一次同样的凄厉叫声，那是一个生命由深层所发出来的痛苦呼喊。那两声的痛苦呼喊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恐惧。后来一个值班的犯人在被不断的追问下说出了实情，他还恐惧地千万叮嘱说，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他就没命了。原来为了逼艾丽放弃修炼，狱警不让艾丽睡觉好长时间了。长期不让睡觉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酷刑，那时艾丽已经被熬得好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来。于是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大壶的热开水浇在艾丽头上。就在艾丽被烫得清醒的那一瞬间，恶警问她练不练，艾丽只说了一个练字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大壶开水，在艾丽发出第二次凄厉的痛苦的尖叫声后，她依旧回答练。从那以后，从狱警长到恶警都认为艾丽不是一般的人，再也不去问她练不练了。艾丽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地传开了，谁都认为艾丽是真正的法轮功，真正的男子汉，谁都佩服。那年过新年时，一个连狱警都不敢得罪的犯人，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专程跑来给艾丽拜年。他对艾丽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这名黑老大给艾丽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他又说，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艾丽看着这位黑老大，然后平静地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后来 从省城来的一个监狱系统头目，想要看一看艾丽是什么样子，怎么这么坚持修炼。基东监狱的头目都在这位大领导面前毕恭毕敬地笔直地站着，而艾丽坐在那里，她是如此的平静。过后，从来没见过省级头目的警察问艾丽，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艾丽回答说，不分官阶，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过了一会儿，警察又问，你恨我们吗？艾丽依然平静地告诉他，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恨。虽然儿子被折磨迫害得如此严重，但至少回到家了。这间屋子虽然还是残破，电还是被掐断，钱也被偷光了，但一家三口在一起，日子可以慢慢变好吧。于是，刚从死里活过来的王连荣，细心照料着刚从监狱被折磨迫害出来的父子二人。然而，平静的日子不到一个月，1月31号下午6点多，天已经黑了，有人来敲门说，陈红平回来了。陈红平就是王连荣的小女儿，她被判了3年，现在可还没到可以释放的时间。听说女儿这时被放回来了，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王连荣心跳顿时突突的加快。他和老伴出去后，看到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女儿被两人扶着站在路边，一眼看去看得出女儿的身体十分虚弱。女儿见到妈妈王连荣时，目光呆滞，毫无表情。那个还没见到妈就妈妈叫的小女儿不见了，眼前的小女儿一句话都没说，神情木然，好像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即便有了些心理准备，眼前的女儿仍然让王连荣感到无比心痛，但他却不敢当着女儿的面流泪，生怕女儿看到后会伤心。回到家的红平皮包骨，体重只有40-50斤，腿和脚一直肿着。那天是腊月29，第二天就要过年了，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窗户还只是用一块破木板来挡着。屋里-6度，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厚厚的冰。怕他死在劳教所里，才被急急忙忙送回来的红平连衣服都没换，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王连荣想给女儿买件衣服，可是家里的钱全被偷了，没法买啊。而且红平一直发高烧，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头晕。王连荣这个当妈的看得出来女儿很难受啊，心疼不已的王连荣心里知道女儿在劳教所受了很多的罪，他想给女儿买点东西吃补补身子，可是他这个妈妈也无能为力啊。即便是像艾丽这样铁打的汉子，当时看到妹妹这个样子时都忍不住哭了。回来后的红平一直都不说话，问他什么都不说，而且非常胆小，一有什么动静就特别害怕。红平怕黑，家里没电，王连荣只好点蜡烛来照明。有时红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王连荣的脸，就这么长时间地看着，而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总得有人陪着。晚上睡觉时，32岁的红平像小孩一样得让王连荣搂着，不敢一个人睡。活泼可爱的妹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连荣全家都很疑惑。艾丽想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她怀疑妹妹被下过药，她就问妹妹说，他们给你吃什么药吗？有一天红平回答哥哥说，吃过黄药片，大的，还给我打过针。艾丽在监狱时曾经被强行灌一种破坏神经类的药物。有一次红平还跟王连荣说，妈，他们把我打坏了，到高阳劳教所后2个月才来过一次例假， 一年多再也没来过。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好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脑子里空空的。3月5号凌晨，才32岁的红平在他二哥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时王连荣眼睁睁看着红平在痛苦中死去，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啊。一个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王连荣任由泪水在他的脸上，现在他不用在女儿面前强忍自己的眼泪了。红平离世后，家里又剩下王连荣和父子两人了。那时从家里被绑架走的大女儿被判了7年半，被关进了监狱。2004年2月28号下午4点多，王连荣的老伴在果园里干活还没回来。王连荣出门倒水的时候，看到家附近小卖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村的书记。后来小卖店老板上门来跟王连荣要开水，王连荣回说没有，他就走了。王连荣知道这小卖店老板是被北新堡乡政府收买，专门盯梢。他走后，王连荣跟儿子艾丽说，他来要开水是假，不怀好意打探咱们在不在家才是真的。艾丽听了就说，我出去看看。艾丽出门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连荣就让闯进家的几个陌生人拖到外面的一辆车上，被带到了北新堡乡政府大院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他看到儿子艾丽被绳子从肚子到小腿牢牢地捆在一张长条椅上，手靠在后面，头上还套着一个黄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用宽胶带把嘴从脖子后绕着圈缠住。王连荣又看到原本在果园修树枝的老伴也被用同样的姿势捆在另一张长条椅子上，嘴用毛巾勒住，和儿子不一样，头上蒙着的不是塑料袋，而是一个毛线帽，像蒙面人一样，嘴部也同样被紧紧地缠绕着塑料胶带。在王连荣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他的头也被套上了一个毛线帽，再从外面把他的嘴和鼻子同时用胶带紧紧地缠住。王连荣顿时感觉到无法呼吸，随即他的双手被铐子紧紧地铐住。当他们用绳子捆王连荣的时候又勒得非常紧，紧捆加上严重的窒息感，那种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这让王连荣顿时连死的心都有了。王连荣当即心想，儿子被套塑料袋怎么办？这样被捆了2个多小时，他们三人被扔上了车，又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被送到沙岭子的一个洗脑班。到了洗脑班，王连荣很担心儿子艾丽，自己套着毛线帽缠着胶带这么长时间就差点憋死了，何况是套着塑料袋而且从嘴部用胶带缠得紧紧的艾丽呢？王连荣忧心忡忡，生怕艾丽已经窒息死了。然而奇迹出现了，憋了4个多小时后艾丽还活着。她头上的塑料袋被打开之后，就听艾丽高喊，法轮大法好，而且声音洪亮。在洗脑班，他们一家三口都绝食抗议对他们的迫害暴行。许久之后，已经昏迷不醒的王连荣才被送回家。当他醒来时，发现老伴陈运川正在照料自己。他从老伴的口中得知，艾丽之前绝食生命垂危，洗脑班放了他，并让王连荣的老伴也回家照顾艾丽。后来艾丽虽然身体仍然很弱，但是她觉得不能待在家里等身体养好了然后再被他们绑架去洗脑班迫害，于是她从院墙跳出去流离失所了。于是老伴又被绑架回洗脑班， 直到现在被放出来照料王连荣。事实上，王连荣老伴自己也被迫害得很惨。因此，两个被严重迫害的老人在家里依靠，互相照料。但是，王连荣回家才半个月，就在11月5号晚上，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用车把艾丽的尸体送了回来。看着儿子的尸体，王连荣当时就懵了，这两个陌生人说了什么，他完全没有意识。他大约只记得陈爱丽是下午五点多钟死的，剩下的他完全是空白。听众朋友，2001年王连荣的大儿子被迫害死了，2003年小女儿被迫害死了，2004年眼前的儿子是第三个，有哪个母亲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这个家曾经如此的融洽和祥和，王连荣回想着家里孩子们曾有的欢笑声，那些笑声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因为他们一家不放弃以真善人来修炼自己，就应该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吗？后来，这位悲怆的母亲跟着老伴儿也离开了家，在外流离失所。一年半的时间，两位老人颠沛流离，辗转他乡。2006年8月4号上午11点，王连荣在他乡异地停止了微弱的呼吸，终年65岁。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卧床不起。四个儿女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跟前，只有老伴儿默默地守候在身边。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听众朋友，您觉得天地苍生是在为这位母亲而悲泣，还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哭呢？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